天父上帝，感谢您赐给我们这样美好的学习您话语的机会，感谢您将您的众儿女召聚到这里。主啊，您的话语是如何的如此的丰富，我们努力学习，我们才能够明白您的旨意，我们才知道怎样照着去行。求您亲自保守看顾我们以下的时间。主啊，求您赐给我们属天的智慧和聪明，能够明白您的圣经真理。主啊，您亲自带领您不配的使女，把您圣经的真理按照正义分解出来，帮助弟兄姊妹来一同学习。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去年这个时候大家还记得啊，我们那时候从民数记一下子跳到启示录，今年我们的跳跃幅度也不小，对吧？从那个创世纪一下子跳到小先知书。如果我们直接讲这个何西阿书呢，有些人可能就会感到先知书里的有些话它没有来由哈，不知道从何说起。所以呢，今天我们就先花一点时间，把从创世纪结束的时候一直到何西阿出来服侍的时候，那个历史我们稍微过一过，这样可以帮助我们建立先知说话的背景啊，使这个先知书容易明白一些。请大家把圣经翻到目录那一页，目录那一页，创世纪末尾。好，接着王弟兄讲的，主前1876年。大家看到这上面写的是 BC， 好 ，BC 就是 Before Christ， 就是主前的意思。创世纪46章，大家还记得哈？雅各跟他的12个儿子，因为迦南地闹了饥荒，他们一起搬到埃及啊，住在歌珊地。然后后来雅各就在埃及去世了，1859年。然后创世纪的最后一章，约瑟也去世了，也是在埃及地去世的哈。去世之前他让以色列的子孙都向他起誓，对不对？说把他的骸骨要带回到迦南地。这是创世纪的最后一章最后一节，好，刚刚学过的。然后呢，下一卷书，圣经下一卷书是出埃及记，对不对？好，出埃及记大约400年以后，神就差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个其实是早在创世纪当中神就告诉亚伯拉罕了，对不对？大家还记得吗？是几章几节？15章13节。好，他说什么？那地的人要苦待你们400年。好，但是大家看哈，如果你把这两个数字减一下，好，一个是那个雅各跟他12个儿子下埃及的那个年数，1876年减去1446年，等于430。好，好，好，好，在能不能帮我挪一下？
不是，我说你在这个。
哦，站到这边来，好，好，
对对对对，谢谢，
免得挡着那个什么。好，
对对对对，
好，好，得出的数字是430年哈。然后头30年呢，可能是因为约瑟他还在世，对吧？出埃及记第一章告诉我们的，他还在世，所以埃及人带以色列人还不错，还不算是苦待哈，所以这样说也是解得通，对不对？约瑟死了以后就不行了，出埃及记第一章讲的，对吧？好，主前1526年摩西出生，然后主前1446年发生了一件大事儿，什么大事儿呢？以色列人出埃及啊，神带他们出埃及过红海，在他们面前行了大神迹。到了西乃山呢，神又借摩西赐下律法哦。当时以色列人都是信誓旦旦哈，满口承诺，对吧？凡耶和华所命令的，我们都必遵守啊，这是他们亲口讲的话。摩西律法的精神，摩西律法的精神，我们后面会详细讲哈，这里简单讲一下。这几年我在海外神学院一直听到的是遵命蒙福，悖逆受咒诅。好，这一点是在利未记26章、申命记28章都讲得很清楚。好，然后出埃及以后第二年，主前1446年，他们在旷野立起了会幕哈，他们就有地方可以敬拜神了。然后下一卷书是利未记，讲的是律法哈，很多的律法条例，如何献祭，如何保持圣洁，然后发生了民事纠纷该如何处理等等，对吧？ 这些律法条文呢，可以粗略分成三类。第一类是道德律啊，第二类是礼仪律，然后是民事律。好，然后下一卷书呢，还记得前年黄丽姊妹带我们学的民数记，对吧？以色列人在旷野就不断的悖逆神啊，他们那个悖逆的本相就在旷野那段时间里就渐渐的暴露出来啊。他们刚出埃及的时候还好哈，在神眼里看起来是很可喜的，很可爱的，后来就渐渐暴露出他们那个本相。然后下一卷书是生命记，对吧？生命记，在生命记末尾的地方，摩西去世，所以整个生命记实际上是摩西去世前一个星期，他像在旷野出生的那个新一代人，啊，老一代人都渐渐的倒闭旷野，都死掉了，他像那新一代人重新交代整个律法，对吧？因为他们没有在西乃山下听那个律法。好，但是摩西同时也预言，他们进迦南以后，他们会悖逆神。好，后面我们会再讲。然后再往下呢，是约书亚记，前年林丽姊妹带我们学的，大家还记得多少？
没有，
十世纪，我讲错了。对，约书亚记，对，先是约书亚记，是我们培灵会讲的，对吧？讲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啊，然后是士师记啊，大约有300多年的时间，成为以色列的士师时代啊。这个是我还记得是有七个循环，对吧？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多少，我就记住七个循环。OK， 七个循环就是以色列人行恶，他们悖逆神，然后神就让外邦人来奴役他们。他们就呼求神，神呢就差遣士师来拯救他们。这是七个循环。然后下一卷书是撒母耳记上下，对吧？撒母耳记上下。撒母耳他实际上是一个过渡时期的人物，他是以色列最后一位士师，他同时呢又是先知和祭司。在他任内，以色列是从神治过渡到人治，对吧？然后有了第一位国王扫罗，扫罗做王，但是这个人他不听神的话，相当的悖逆，所以神弃绝了他，用大卫来取而代之。圣经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对，所以呢，神就拣选大卫家，成为以色列永远的君王之家，然后跟他立了大卫之约，对吧？跟他说你的后裔要做王到永远。所以大家看马太福音1章1节，好，林丽姊妹马上又要带大家学哈。1章1节是什么？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对吧？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好，这个是撒母耳记上下。然后呢，下一卷书是列王记上下，对吧？列王记上下，所罗门作王，这个时期是以色列最强盛，国家最安定的年代啊，他们成为地中海一带的强国。但是到所罗门晚年呢，已经开始有偶像的崇拜，因为他娶了很多外邦的妃嫔啊，所罗门做的事情。然后主前960年所罗门圣殿建成，这个就是所谓的第一圣殿。然后930年所罗门去世，以色列就分裂成南北两个国家啊，分裂成南北国两个国家，北国有10个支派，以法莲、马拿西、但、拿弗他利等等；南国呢有2个支派，犹大和便雅悯，其实还有西缅，只是西缅已经融合到犹大里面去了。北国是耶罗波安作王，南国是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作王啊。然后北国的那个王呢，耶罗波安他怎么样？造了2个。金牛犊哈，他就正式开始偶像崇拜，正式开始偶像崇拜。我想给大家看一个简单的事实：北国是从主前930年到主前722年，一共是209年。好，这当中有多少个王呢？从耶罗波安到何西亚有19个王。南国呢是345年，延续了345年哈，从罗伯安到西底家有20个王。大家就这样看这些数字，有没有看出一些问题来？明显的北国换王比南国换的勤，对不对？哎，你看王的数目差不多，但是时间相差很多，所以 北国他为什么这样呢？就是因为他拜偶像拜得很厉害啊，结果神的咒诅呢就临到他们，啊，他们政局动荡，社会不安，然后人民之间互相不团结哈，啊，经常是这个杀那个，那个又杀那个哈，啊，然后敌人来了就很容易攻破，对不对？往往是这样。好，而神呢，我们的神，他其实早就看出以色列人的这些问题，所以神就不断的差先知来提醒他们，警告他们啊，不要再拜偶像了，要悔改，要归向神啊。然后这当中有以赛亚对吧，耶利米啊，何西阿、约珥、弥迦等等，前后有八个先知来向南国和北国说话啊，告诉他们神的信息是这样。但是有这么多的先知来向他们说话，哦，以色列人都不听，他们都不听，哦，所以最后南国和北国全都亡国了。好，我们方才讲了很多东西哈，讲了这么多卷书，从出埃及进迦南到建立统一王国，然后大卫所罗门哈，又到南北分裂，对吧？那么所有这些旧约书卷的主题是什么？哦，就像我们中学老师经常说，中心思想是什么，对吧？换句话说，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把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地，然后又建立统一王国，神做这些事情他的目的是什么？这个就涉及到整个旧约的主题。旧约的主题呢，可以归纳成三点：神的救赎、神的拣选、神的国度。好，可以这样简单的归纳一下旧约的主题。神的救赎，神把以色列人带到埃及，啊，又把他们从埃及地带出来，赐给他们律法，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地，啊，帮助他们建立这个统一王国。神做所有这些事情，他只有一个目的，只有一个目的，啊，就是要救赎世人。其实神的救赎计划早在创世纪三章里就已经开始显明了，对不对？大家还记得吗？3:15，哦，这个是因为神引诱人犯罪，然后神就对蛇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好，神的计划显明了，对吧？那究竟神怎样使这个女人的后裔伤蛇的头呢？这个就带出下一个主题，就是神的拣选。神的拣选，神救赎的方法是他先拣选一个人，我们非常熟悉的亚伯拉罕、哦，从他的后裔当中又拣选了一家人，雅各的一家，雅各跟他12个儿子，对吧？然后神呢，先借着约瑟那些坏哥哥们的手，哦，把约瑟带到埃及，然后让他在那里升为宰相，哦，然后呢，在各地都出现饥荒的时候，然后使雅各跟他的儿子们都下到埃及地，啊，然后利用约瑟当宰相的那个高位，啊，把他们安排在歌山地居住。歌山地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环境，对吧？在那里边经过400年，雅各跟他12个儿子从70个人发展到多少人？200万左右，对吧？因为出埃及的时候男丁就有多少？60万。哦，所以他们就成为了以色列民族，这个就是所谓的一人一家一族的概念。哦，神的计划呢，他就是要借着以色列民族来给世人认识，就是神的子民应该是什么样的，应该是什么样的。哦，好比先做出一个样板，然后其余的人就可以效仿。哦，然后那个女人的后裔，对吧？创世纪3:15，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的那个人，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呢，就要从以色列民族出来，完成神的救赎大功。所以这个就是神的拣选。神的国度，神的心意呢，他是要借着这个以色列民族，使全地蒙福。啊，全世界都要因他蒙福。亚伯拉罕之约里不是反复说吗？地上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对吧？啊，讲了好多次。神选召以色列民族，借着摩西领他们到西乃山跟他们立约，啊，要把他们建立成祭司的国度，属神的子民，对吧？ 圣洁的子民，我讲错了啊，在出埃及记十九章六节，出埃及记十九章六节，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然后又颁布律法，对吧？使他们成为一个在神治理下的一个政体，英语叫 theocracy， 简称神治，简称神治。好，那么怎样才能成为这个圣洁的国民呢？利未记里其实就告诉我们了，好，律法当中要献祭，对吧？然后你要努力的成为洁净，好，保持自己的圣洁，然后要守节期，然后会幕该怎么造，都详详细细的跟他们讲了，在利未记里啊，会幕的最外面是祭坛，对吧？所以到神面前你要先献祭，好，用血除去我们的罪，再往前走是什么呢？洗桌盆啊，所以要先把自己洗干净，你才能进入神的圣所。其实所有这些呢，都是指向我们的大祭司主耶稣基督。祭坛呢，就指向主耶稣基督，他将自己献上，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赎了罪。洗濯盆呢，指向耶稣的义归给我们，归到我们身上，使我们这些罪人可以来到圣洁的神面前。读过利未记的弟兄姊妹都知道，利未记的主题就是圣洁，哎，圣洁是。所以呢，借着律法，对吧？神把如何成为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子民，都跟以色列人讲明白了。可是以色列人他们听神的话，照着做了吗？没有，没有啊。刚进迦南的时候还可以，还可以哈。我们培灵会不是讲约书亚记哈，他们那时候还可以。但是约书亚一死呢，他们基本上都离弃了神啊，随从迦南人去拜那个各种各样的偶像去了啊。我请大家翻一段经文，士师记二章十到十二节，士师记二章十到十二节，我就来念啊。那世代的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主巴利，离弃了领他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去叩拜别神，就是四维列国的神，惹耶和华发怒，就是这就是他们做的哈。其实前面我们讲过哈，摩西他早就预言过这种情形啊，他说你们将来就会这样。大家再看一下《申命记》八章十二到十四节。生命记八章十二到十四节，我来念。摩西告诉以色列说啊，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说，恐怕你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全都加增，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这个是摩西去世前一个星期他叮嘱以色列人的话，对吧？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摩西真的是一位先知啊，他因为他不过是人，他怎么能看到几百年以后要发生这样的情形呢？就是全知全能的神告诉他的。后来以色列人怎么样呢？被摩西不幸言中，不幸言中啊，在约书亚去世之后不久啊，他们就全都离弃神去拜偶像。按照摩西之约，遵命蒙福，悖逆受咒诅啊，那神的咒诅就临到他们。请大家看利未记二十六章，利未记二十六章十四到十七节，十四到十七节。其实这一段经文呢，讲的就是遵命蒙福，悖逆受咒诅的那个意思。你们若不听从我，不遵行我的诫命，厌弃我的律例，厌恶我的典章，不遵行我一切的诫命，背弃我的约，我待你们就要这样。我必命定惊惶，叫眼目干瘪，精神消耗的痨病热病辖制你们，你们也要白白的撒种，因为仇敌要吃你们所种的。我要向你们变脸，你们就要败在仇敌面前，恨恶你们的必辖管你们，无人追赶，你们却要逃跑。当初摩西给他们颁布律法的时候，对吧？以色列人都他们都是满口承认的，对吧？ 出埃及记二十四章三节，摩西下山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说与百姓听，众百姓齐声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哦，等于他们都在约上签了字，对不对？哦，你承诺了吗？我要遵行。哦，你 承认神跟你们立这个约。可是后来以色列那些王，哦，如果你读列王记上下，你会发现对每个王都有一句评语，某某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或者是某某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每个都有一句评语，哦，不是正就是恶，没有中间派的。哦，北国十九个王全都是恶的，没有一个好的。南国呢，所以北国他就先亡国了，主前722年他们就亡国了，被亚述给灭掉了。南国呢有几个好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比如约沙法、西西家啊、约西亚，但是也有很多坏王，所以到了主前586年，他们也灭亡，被那个巴比伦灭掉的。好，既然以色列是这么的堕落败坏，那神怎么办呢？他有没有像大洪水那一次干脆把他们全都灭掉？没有啊，神是蛮有恩典，大有慈爱的啊。更重要的呢，是神跟他们有约在先，后面我们会讲啊。就像我们在何西阿书当中看到的，啊，神对他们真是有恩典、有怜悯、有慈爱，他就不断的差先知去提醒以色列人，快快停止拜偶像吧，啊，快快回转归向神吧，不要再行恶了，何必灭亡呢？这个就是我们下面要学习的，就是先知的工作。先知的工作，以色列历史上一直都有先知，对不对？第一位先知是谁？我们刚学过了。
撒母耳。
撒母耳是，亚伯拉罕就是先知，对吧？亚比米勒不是，神对亚比米勒说，你要把这人的妻子还给他，对吧？因为他是先知。啊，亚伯拉罕就是一位先知，摩西也是先知啊。摩西的姐姐米利安呢，也是先知，对吧？然后再往后，这个撒母耳是先知，刚才王弟兄讲的哈。甚至连扫罗不是也曾经列在先知当中吗？圣经上讲的哈，素来认识扫罗的，看见他和先知一同受感说话，就彼此说：“基士的儿子遇见什么了？”扫罗也列在先知当中吗？哦，大卫犯罪以后。是谁来责备他？你告诉他你得罪耶和华了。先知拿单，先知拿单。哦，他去大卫跟八十八犯了奸淫罪哈，又设了计谋把八十八丈夫给杀掉了哈。撒母耳记下12章1节，他说耶和华差遣拿单去见大卫，去告诉他。南北分裂之前，对吧？北国那个耶罗波安他不是皇家的人。哦，他不是所罗门的后裔，那他怎么知道自己要做北国以色列的王呢？也是有一个先知去告诉他哈，因为有一个先知去对他说话，是在列王记上11章29到31节，我就念一下哈。一日，耶罗波安出了耶路撒冷，示罗人先知亚西亚在路上遇见他，亚西亚身上穿着一件新衣，他们二人在田野。以外并无别人，亚西亚将自己穿的那件新衣服撕成12片，对耶罗波安说：“你可以拿10片。”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将国从所罗门手里夺回，将10个支派赐给你。”哦，所以耶罗波安就明白这个是神给他的。从这些对先知的记载当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先知工作的性质。他们就是代表神向人说话，对吧？代表神向人说话，把神的信息传达给人，所以可以说先知是神的代言人，对不对？除了先知，在神跟人之间还有一个重要的角色，就是祭司。祭司呢，是代表人向神献祭，对不对？先知是受神差遣，在人面前代表神的，向人传信息。祭司呢，也是被神拣选的，他是在神面前代表人向神献祭。 那圣经当中有没有一个人他既是 先知又是祭司的？主耶稣，主耶稣，没错呀，他是先知、祭司、君王，哦，他既是先知也是祭司，因为他是神跟人之间的中保，对不对？中保，哦，先知和祭司他只能代表一方，但是中保呢就可以同时代表双方。好，那既然先知是代表神向人说话的，那他必须先从神那里得到授权，对不对？哦，先受神的差遣才行。以赛亚书六章就讲到以赛亚，先知以赛亚他被神差遣的那个场面。以赛亚的回答是：“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对不对？”哎，我们今天讲道当中，我们常常听到这话：“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好，用来激励我们。那么，如果没有神的差遣，自己出来做先知，这个叫什么？假先知，没错没错，假先知哈。圣经里有很多地方提到假先知，耶利米书十四章十四节哈，耶和华对我说，那些先知托我的名说假预言，我并没有打发他们，没有吩咐他们，也没有对他们说话，哦，他们向你们预言的乃是虚假的异象和占卜，并虚无的事，以及本心的诡诈。好，那么真正的先知就是那些奉神差遣的，他们都向人传讲了什么信息呢？先知书的信息可以粗略地分成三大类，就是定罪、审判和复兴。好，定罪就是向人指出他们所犯的罪，哦，然后审判呢是宣布神将要降下审判，复兴呢就是预言将来神会复兴他们。但是我们熟悉的约拿书是一个例外哈。如果你拿这个分类去套约拿书，那不行的哈，行不通的。约拿书的那个它的中心思想，它是更侧重于给我们看神是怎样陶造一个不顺服的先知。好，约拿很倔的哈。好，我们设身处地为先知想一想，像那些罪人、悖逆的人。传讲神定罪和审判的信息，他们会喜欢听吗？肯定不会啊，肯定不会。所以先知命中注定要成为不受欢迎的人，对不对？啊，这个正是我们在很多先知书当中看到的。耶利米，对吧？他曾经被关进监牢，还有一次被扔到井里，那井里边都是淤泥，那淤泥一直漫到他胸口。北国亚哈作王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先知叫米该亚。亚哈怎么评论他呢？说他不说吉言，但说凶言。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讲哈，就是这个人不会讲好听的话，不会讲过年话，他讲的全都是难听的话。哦，米该亚后来坚持，因为讲神要他讲的话，也被亚哈关进监牢，对吧？亚哈还说让他受苦啊，让他吃不饱喝不足。啊，好，先知书当中的角色。先知书当中有四类角色，好，四个角色。第一个当然是神，先知书的主角就是我们的神，因为先知讲的话呢都是神给的，否则就不叫先知，对吧？何西阿书一章二节，耶和华初次与何西阿说话。三章一节，耶和华对我说。弥迦书一章一节，摩利沙人弥迦得耶和华的默示。这是第一个角色。第二个角色呢，当然就是先知，他们是顺服神的差遣，向人传讲神的信息的那些人。第三个角色是以色列的百姓，他们是先知说话的对象，对吧？当然也有几位先知呢，他们是专门向外邦人说话的，比如说约拿，他是奉差遣去向尼尼微人说话，对吧？还有俄巴底亚是向以东人讲话的。但是这个划分呢，它也并不绝对，就是在那些主要是面向以色列人的先知书里边，比如说以赛亚书啊、耶利米书，它也有很多针对外邦的信息，对吧？耶利米书里讲，推罗和西顿啊，你们要悔改等等。第四个角色呢，就是外邦，外邦所扮演的角色呢，就是以军事威胁以色列，或者引诱以色列人犯罪，跟他们一同去拜偶像。好，那有哪些外邦呢？都有哪些外邦呢？下面这个表
就把
这个先知书所针对的几个群体都列出来了。这个也是所有先知书的列表，括号里呢就是先知书写作的年代，通通都是主前。为什么都是主前呢？是什么把主前和主后分开了？主嘛，我们的主，对，主耶稣的诞生哈，他的道成肉身，耶稣就是弥赛亚。先知书当中很大一部分预言都是关于他的，他一来呢，先知们就不用再说话了啊。而耶稣呢，他也是最大的先知啊，他把关于未来的事情都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了。马太福音24章，全都是关于未来的。好，大家注意到这张表的最左边一列啊，分成被掳前、被掳后和归回后。我就来简单的讲一下这个被掳和归回是怎么回事儿。被掳和归回，前面我们曾经讲到，以色列从那个统一王国一分为二，所罗门死后分成一个南国一个北国。然后呢，北国是在主前722年的时候被亚述攻取，他就亡国了。然后又过了137年，南国呢在主前586年也被巴比伦攻取，也亡国了。光亡国了还不算，国王、贵族还有人民都被掳去，对吧？从如果你在北国以前，那722年就是被掳到亚述，南国呢就是586年，还有以前都被掳到巴比伦。因为古代的战争就是这样，如果你是战败国，那你们这一方的人民都要被掳去做奴隶。其实圣经当中就有一位先知，少年的时候就被掳到巴比伦，在那里为巴比伦王解梦，对吧？但以理，他们被掳呢这件事儿也是有一位先知曾经预言过的，被掳和归回都预言过，是谁预言的？耶利米，他说你们要被掳70年，然后神会把你们从被掳之地带回到以色列地，让而且那个其实这个70年呢是指南国说的。指南国说的，是从他们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算起，然后一直到波斯王，后来巴比伦就慢慢的败落了，波斯就把他们攻下，然后波斯王古列他下了一个诏令，允许他们归回到以色列地，允许他们重建圣殿，重修城墙，这期间一共有70年。犹大呢，在列王记里大家看到，他们曾经有3次被掳，他们呢也有3次归回。第一次呢就是所罗巴伯率领第一批被掳之民从巴比伦归回，第二次呢是以斯拉带领的，最后一次是尼西米带领，这些事情呢都记载在以斯拉记还有尼西米记里，对吧？他们回来以后，他们重建圣殿的时候就有敌人出来捣乱破坏，对吧？结果他们刚立了一个根基就停下了，一停了16年，所以神呢就又差先知出来鼓励他们，让他们重新开始建圣殿，对吧？这个就是先知哈该和撒加利亚，对吧？这次我们后面会讲撒加利亚书。先知书的重要性，首先先知书可以帮助我们认识神的属性，对吧？就是公义、圣洁、信实、慈爱，比如从何西阿书里我们真的可以看到神对我们那种恒久不变的爱，还有从撒加利亚书里我们可以看到神的信实，对吧？他曾经应许要把以色列人从被掳之地带回来，还应许要帮助他们重建圣殿，所以当以色列人他们灰心放弃建殿的时候，神就差先知来鼓励他们，给他们打气。先知书呢也解释了以色列的历史，因为你看列王记上下，他只是陈述一些事实，他并没有说为什么会这样，先知书就回答了为什么的问题，他们以色列的历史之所以会这样发展，以色列人之所以会亡国被掳，他们圣殿被毁，就是因为他们背逆神，不听神的话，弥迦书1-3章就列出以色列人所犯的那些罪， 后面我们要学。先知书的第三个重要性呢，也是警告当代和未来的时代不要犯罪，对不对？我们看了这个先知书呢，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犯罪，神就把他们交给敌人，对吧？然后亚述和巴比伦这些强权都来压迫他们，把他们搞得很苦很惨，他们成为亡国奴，对吧？都被驱赶到异国他乡做奴隶，分散到世界各地。所以呢，先知书真的就是我们今天的借镜，先知书绝对不是跟我们无关的，跟我们有很大的关系。好，神希望我们读了以后，我们也要警醒自己。先知书呢，也给当代和未来盼望，因为它里面有大量的关于复兴的信息，对不对？我们学启示录的时候，不是讲到将来千禧年的时候，对吧？人跟动物会和睦相处。好，以赛亚书65章，在何西阿书、约珥书、弥迦书，还有撒加利亚书当中，都有一些这样的信息啊。我们所以让我们读了以后，我们就很有盼望。虽然我们今天处在这个堕落败坏的世界，但是我们看了我们关于未来复兴的信息，好，我们就得到很大的激励。好，顺便问一下，大家有没有看出这个图里这两位先知是哪两位？火，对，以利亚和以利沙，对对对，不是有那个火车火马哈，火车火马把他们分开了。好，那么大小先知书是如何划分的呢？是根据先知书的篇幅，而不是根据他们工作的重要性或者年龄大小，对吧？篇幅较长的就是大先知书，篇幅较短的就是小先知书。好，所以可以理解成长先知书和短先知书。不管是大先知书还是小先知书，都是神的话，神所默示的，对吧？神所默示的就是神吹气，好，只要是神吹气的，那都是永存的。我们的灵也是神吹气才有的，对吧？神吹气，我们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其实小先知书里这些先知呢，他们的工作一样的重要，他们绝不输于那些大先知。甚至有些先知他们一卷书都没写，对吧？以利亚和以利沙他们一卷先知书都没写，但是他们的工作也是同等重要的。好，大先知书有5卷啊，大家都看到了，以赛亚书、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以西结和但以利书。大先知书呢只有4位，对吧？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但以利。12卷小先知书，和尔摩俄拿弥红哈番盖亚玛。我懒了，不念了哈。OK， 那好，12卷小先知书有什么特色？有什么特色？在希伯来文圣经里，实际上是把12个小先知书看成一卷的，称为 The Book of the Twelve。啊，我听左牧师头两年讲那个小先知书的简介的录音啊，他说我们读写小先知书的时候，常常会感到，哎，这里边信息怎么都差不多啊？确实是这样啊，是有这么一个事实。所以12卷小先知书可以说它有一定的整体性。小先知书里有一些历史的细节和神学的主题是大先知书所没有的，比如说这个约拿书讲到神对外邦人的爱，还有那个哈该书讲到被掳归回的这个光景。先知书里，小先知书里也描述了一些很特别的角色，神他扮演了很多角色，他可以是父亲。马拉基书里，4章5节，让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对吧？他可以是丈夫，下次我们要讲何西阿书。他也可以是君王，撒加利亚书14章9节，耶和华必作全地的王。他也可以是审判官，弥迦书4章3节，他必在多国的民中施行审判。然后小先知书里的先知，他们的个性真的很多样化，对吧？我们看到何西阿他是非常顺服神的，神让他怎么做基本上他就照着去做啊。但是也有那个倔脾气的不顺服神的，谁？
约拿
哈。然后还有胆大包天敢去质问神的哈巴谷。好，以色列呢可以分成2类人，少数是敬畏神的渔民这个概念很重要，圣经在很多地方都出现， 犹大王国以后，神不是给耶利米看两筐无花果吗？一筐好的，一筐坏的哈。那个好的无花果就是所谓的愚民。撒迦利亚书也告诉我们，经历七年大灾难之后，以色列人还剩下多少？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好，这个三分之一呢，他们会全部得救，这批人就是也是所谓的愚民。但是以色列人当中很可惜，他们大多数都是悖逆神的顽民，好，顽民。外邦人，外邦的本质呢是抵挡神，是敌对神的选民的，对吧？但是神呢，他也借用外邦来管教以色列，啊，使以色列悔改。好，讲到这里呢，我就顺便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今天在教会里没有祭司和先知了？
我们
这
群
耶稣来了。
对对对，一个是耶稣来了，还有就是我们就是祭司，对吧？对对对，我们今天是没有那种穿着以弗德被人献祭的人了哈。对，祭司的这个职分呢，也没有过时。好，今天的祭司就是我们，信徒接祭司，对吧？根据哪节经文？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对对对，我们来念一下哈。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哦，信徒接祭司。那么先知呢？今天在教会当中，先知主要是做什么工作？教导的工作。啊，教导的工作。根据哥林多前书有两节经文，十二章八节，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然后十三章二节，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啊，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因为在圣经没有先知了，对吧？没有像以前那种先知讲那个关于未来的事情了，因为在圣经之外不会再有新的启示了，对不对？好，启示录最后一章讲什么？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对吧？我就神就将这个启示录讲的灾祸都加添在他的身上啊。如果今天有人告诉我们，哦，某某地又出了一个先知，好，他讲的话真的很惊人啊，我们就要警惕了，对不对？啊，如果他讲的跟圣经里一样还好，如果不一样的话，他肯定就是什么假先知。对对对，肯定是假先知。我们是恩信圣经教会，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名字？恩信圣经教会，我们是唯独信心、唯独圣经的，对不对？好，前面我们讲了哈，尽管以色列人悖逆神，他们去拜偶像、行奸淫，他们社会腐败，但是神呢不会放弃他们，神绝对不会放弃他们。为什么神不会放弃以色列呢？因为对，因为神的应许，开飞讲的哈，非常好。对，是因为神的属性，对吧？他是慈爱的，对吧？他爱他的选民以色列。一个重要，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一个就是根子的原因，就是神跟以色列有约在先，有约在先。好，都有哪些约呢？圣经当中至少有七个约，对不对？也有人说有八个，说有九个的也有，但是我们今天呢就只讲那几个跟小先知书关系比较密切的：亚伯拉罕之约、摩西之约、大卫之约，还有新约。亚伯拉罕之约，亚伯拉罕之约内容是我们刚刚学过的，对吧？创世纪十二章、十五章、十七章、二十二章都有。我在神学院不断的听到的一句话就是亚伯拉罕之约有三个应许啊，土地、后裔、福气。啊，土地呢就是从埃及小河到伯拉大河，啊，很大的一片土地啊，基本上那一块全都是他们的。今天伊拉克什么黎巴嫩全都是神给以色列的土地，他们从来都没有得到过那么大一片土地。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好，我们一直听见这个话。福气呢主要是指千禧年的福气，就是没有战争，地球的自然环境得到恢复，万物复兴，然后人也长寿等等。亚伯拉罕之约的意义就是神绝不会放弃以色列， 神绝不会放弃以色列。所以有人说今天教会已经取代以色列，这个说法是我觉得不合圣经，至少是不完全的。好，神绝对会复兴以色列，因为圣经里边所有这些经文我们将要学习的。神的守约呢就反映在先知书里，我们后面会看到。好，那既然这个约是跟以色列人立的，跟我们是不是就没什么关系了呢？不是的，不是的。请大家翻到加拉太书三章，加拉太书三章。请大家看第七节和第二十九节，加拉太书三章七节和三章二十九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你们子孙，好好好，三章二十九节，我们再来念，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好，这个讲的就是我们，对不对，弟兄姊妹？我们就是属乎基督的，好，所以我们也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这个语言实际上是立约的语言，大家有没有体会到啊？照着应许承受产业。好，下一个重要的约呢是摩西之约。摩西之约，摩西之约的内容很广，可以说从这个出埃及记二十章开始，一直到申命记，全部律法都包括在摩西之约里，包括诫命、律例和典章。我以前看这个诫命、律例、典章，我看了以后，但是我不明白究竟这有什么区别，这究竟在讲什么我不知道。这次我去查了英文，我才明白我也放在大家的讲义里。这个诫命呢，就是 commandments， 那好，那就是命令了，对不对？律例呢是 ordinance， 翻成中文就是行为标准，对吧？行为标准。典章呢是 judgments， 那就是判断的原则。这样一看就把这三个东西给它有一点区分开了啊。好，律法规条呢可以粗略分成三类，前面我们讲了道德律，道德律简单的讲就是十诫，对吧？道德律的那个精神呢就是爱神爱人，这个是不随时间改变的，永远都是一样的。第二大类呢是礼仪律，就包括那些献祭的条例，然后如何保持圣洁，如何得洁净。第三大类就是民事律，比如说别人的牛吃了你家的庄稼怎么办，误杀了人怎么办，跟当时的以色列所处的环境有一些关系。好，摩西律法这个它是神给以色列人的，对不对？但是它这个基本原则呢在今天仍然适用，基本原则呢就是要爱神爱人，对吧？在申命记六章四到五节，许玛以色列人天天教他们小孩子要背下来的许玛里边就讲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爱耶和华你的神。利未记里也告诉我们要爱人如己，爱人如己前面我们看这个亚伯拉罕之约，神给亚伯拉罕那么多应许，从来都没跟他提什么条件，对不对？好像是没有条件的，对不对？但是摩西之约呢，你就看出来其实是有条件的，条件就是要遵命蒙福，悖逆受咒诅。遵命蒙福，悖逆受咒诅，是在利未记二十六章和申命记二十八章里。那摩西之约的意义是什么呢？摩西之约其实是神公义与慈爱的之间的一个平衡是神审判跟赐福的标准，对不对？你想一想，遵命蒙福，悖逆受咒诅神就是按这个标准来决定是审判还是赐福。下一个重要的约是大卫之约。大卫之约内容就是在撒母耳记下七章，在这个约里呢，神应许大卫要永远建立他的家国和国位，对吧？以色列的君王要从大卫的后裔而出，整个南国的历史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最后一直到弥赛亚耶稣基督的降生。大卫之约的意义呢就是弥赛亚要从大卫家而出，不是从别家， 肯定要从大卫家啊，而且他将来要建立这个弥赛亚国度啊，他要做王直到永远。最后一个最最重要的约就是新约。新约跟其他的约不太一样，大家想过没有？其他约都是这个约的内容在经文里一出现，好，它立刻就生效了，对吧？但是新约呢，是先在旧约当中，在先知书当中预告，然后这个约真正立起来哈，真正有效，要再过600年，对不对？耶利米他写耶利米书的时候是主前，大约是主前600年，对吧？然后再过600年，主耶稣道成肉身，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个时候这个约才生效。啊，所以先来一个预告，600年以后才立起来生效。那预告新约的这个两卷先知书就是耶利米书31章和以西结书36章。耶利米书31章呢，它各有不同的侧重点。耶利米书31章是主要是侧重于赦罪啊，律法，神说律法要写在你们的心上，每个人都要认识神，神要做你们的神，然后神要赦免你们的罪。以西结书36章呢，它主要侧重在重生上，神跟他们说哈，你们都会得洁净，你们不是一个个都是实心吗？我给你们换一个肉心，我给你们换一个肉心啊，给你们圣灵内住，有了这些，你们就可以自动自觉的去遵守律法了，啊，都不用再教导小孩子律法了，对吧？以西结书36章里讲的。立约呢，就是最后晚餐的时候，路加福音22章20节，主耶稣用他的宝血立下了新约。他说这个血呢，就是我跟你们要立的新约啊，立约的宝血。约生效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约就生效。新约的意义呢，就是以色列要全家悔改得救。当初确实是这样讲的，是神跟以色列人讲的，对吧？因为耶利米、以西结都是向以色列人说话的这个先知。那这个约是不是又跟我们没什么关系了？不是的，不是的哈。基督复活以后，完成了他的救赎大功，我们外邦人也进入了新约。请大家翻一下以弗所书2章12到14节。以弗所书2章12到14节，以弗所书2章12到14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
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好，所以大家看哈，那时讲的就是从前哈，600年以前，不是主耶稣诞生以前，600年以前哈，我们真的跟基督无关，约是跟以色列人立的，对吧？但是怎么办呢？耶稣基督既然来了，神就使我们跟他和睦，对吧？他把两下合而为一，两下是什么？犹太人和外邦人，啊，神把我们迁入他爱子的国度里，所以我们也跟新约有关系了。好，今天我们讲了旧约的主题，讲了先知工作的性质，还有跟先知有关的先知书有关的这几个约，对吧？特别是亚伯拉罕之约。这样大家看到没有，我们就把小先知书跟这个创世纪连起来了，对不对？好，这次我讲的内容呢，绝大部分还是海外神学院张老师他的讲义，然后经文在我们今天的应用属灵的教训都是从张老师的讲义里我 copy 过来的。还有一篇讲章，后面我会用到哈，这个讲章我也是直接照搬张老师的。下次呢，我们就进入何西阿书，有时间预读的弟兄姊妹就请读何西阿书。最后为了帮助大家巩固我们今天所学的，我就写了几个复习题啊，我们稍微过一下好不好？
哦，还有一分钟。三个主题是什么？神的救赎，神的拣选，神的国度。哇，太棒了，姊妹们，弟兄姊妹，太棒了！以色列为什么会亡国？
被逆神。
哎，不听神的话哈，拜偶像，行奸淫。为什么要有先知？对，是是是，先知书都传讲哪几类信息？定罪、审判和复兴。好，然后为什么以色列人悖逆不悔改，神还是不放弃他们？对，因为有约，有约在先。好，非常简单。那神跟以色列都立了哪几个约？就讲我们今天讲的就好了。亚伯拉罕之约、摩西之约、大卫之约，还有新约。感谢主，太棒了。好，哪位弟兄姊妹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一同低头做祷，做祷告。
阿门。